弟兄姊妹，恭祝你们圣诞快乐。我们来到主日，来到去敬拜亲近祂，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天父，我们带着一个欢欣的心去迎接圣诞的来临。我们的心充满那种温馨，充满那种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天地之间有位神爱我们，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都赐过给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从此有了希望。因为信靠基督耶稣，我们的生命被扭转过来，我们可以过一个不被罪恶所辖制、不被邪恶包围、辖制控制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多谢你，今日我们都相聚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存一个恭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纪念你的恩言。主啊，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你自己救恩的奇妙，又让我们尝到你救恩的喜乐。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仍然纪念这个 COVID-19 那个的严重。主啊，我们祈求你怜悯怜悯，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病毒的危险，让我们出入有加倍的平安。我们见到在家中读书上堂的小朋友，我们祈求你顾念他们，保守他们。真是的，局促在一间屋的里面，总会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求你将平安、将和解、将接纳赐给每个家庭。天父，在这些日子的里面，让我们有更大的忍耐、更大的宽宏的心去接纳我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我们为着每一位要上工的上班的弟兄姊妹向你交托，特别在高危的地方、医务诊所、在医院的里面上工的，我们为他们纪念、为他们祝福，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将平安、将恩典赏赐给他们，保护他们，救他们脱离病毒的侵害，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无论在他们的路上，无论在他们工作的环境，无论回到家中，求你都将加倍的平安、加倍的保护临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主要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你让我们百父百母又平平安的经过一个礼拜，我们多谢你保守我们众百父百母，就算有软弱的，求你将健康、将康复你要赏赐，好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得力过来、医治过来，可以回家享受圣诞节的来临。主啊，帮助我们当圣诞来临的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不单止迎接这个的圣诞节，我们更加去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回来。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去聆听、去准备我们的心，迎接我们的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的就是今天我们会有联大端长老、有谢京生弟兄和我们一起来到去传讲和翻译主的话语。今天联长老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的题目就是喜乐、祷告和感恩。他是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12-22节，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作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我们恭请联长老讲道，我们请谢京生弟兄翻译。
粤语堂的伯父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
一同的，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主，来分享主的话。
一同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朋友，早啊！感谢主，今日我哋可以喺度一齐同大家敬拜。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喜乐、祷告、感恩。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就系喜乐、祷告同埋感恩。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降临期，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现在我们进入降临期，就进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想也特别借着这个题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感恩。
我想也都藉着这个题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来到感恩。
我所引用的经文主要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主要今日所用嘅经文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呢个系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就提醒我哋要常常喜乐，不住嘅祷告，凡事谢恩。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也特别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从整个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背景来理解。
但我都希望我哋用整章嘅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嘅整段嘅经文嚟到作为背景嚟到理解。
那么这三节经文等于是使徒保罗对于教会的负担跟祷告的一个结论。
呢个系三段经文，系使徒保罗对教会嘅负担嘅一个祷告同埋一个结论。
当时的教会是在难处跟压力的底下。
当时嘅教会喺难处同埋压力嘅底下，
正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处跟压力。
正如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压力和难处。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教会，也是保罗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他有什么样的信息呢？
对于这样的教会，同埋也都是保罗一手建立的教会，保罗有什么信息呢？
最后总而言之，就是要喜乐、祷告、感恩。
最后总而言之，就要喜乐、祷告和感恩。
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对于教会的负担跟祷告。
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对教会的负担和祷告。
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结论。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是一个结论。
其实就是整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对于教会的负担。
其实就是整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对教会的负担。
什么样的负担呢？
怎样的负担呢？
保罗关心教会里面基督徒生活的圣洁，
保罗担心教会里面基督徒生活的圣洁，
特别是在性关系方面，
特别在性关系上面。
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
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三到八节。
然后保罗也非常关心在教会基督徒当中彼此是不是彼此相爱，
保罗也都很关心是教会当中基督徒是不是彼此相爱。
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这个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九到十六节。
那么后来保罗也关心说主来的日子到底在基督徒的心目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印象，
保罗后来也都担心主再来日子究竟在门徒的心目当中产生什么印象。
这是从第四章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二节，
这个是由第四章十三节第五章的十二节。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为信徒
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所以保罗特别为到信徒在这里有特别的祷告。
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这个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
我请金生来读一遍。
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劝告跟祷告？
为什么有这样的劝告和祷告呢？
因为教会是在压力跟难处的底下。
因为教会当时在压力和难处的当中。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
保罗特别提到说，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是在大征战的底下。
保罗特别提到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是在大征战的当中。
二章十四节又特别提到说，当时的信徒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在二章十四节也特别提到当地的信徒受到本地人的苦害。
然后第三章第三节特别提到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在第三章第三节都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
这三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是在难处跟压力的底下。
这三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在难处和压力的底下。
面对这些难处跟压力，保罗
面对这些压力和难处，
保罗就要求，就勉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保罗就要求弟兄姐妹一定要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这就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
这个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到八节。
那么请金生再帮我们念一遍。
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八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人含，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保守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过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祝福你们的。
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
在这样的背景的底下，
所以从第五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在第五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
那么就是在压力底下的教会必须要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就算在压力底下的教会必须要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那么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都需要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都需要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针对教会当中做领袖的人，
在第五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是针对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
然后第五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特别针对在教会当中三类需要被关心的人，
然后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是针对在教会里面有三类特别是要需要关心的人。
然后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是三个非常简洁的命令，
在十六到十八节就是三个非常简洁的命令。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特别希望教会面对神的话要有认真的态度。
在到十二到十九到二十二节是特别面对神的话要有认真的态度。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所传讲的信息集中在第五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
今天同大家传讲的信息集中在第五章的十四到十八节。
在这里提到教会三类需要关心的人，
在这里讲到教会里面有三类需要关心的人，
这是非常清楚而且直截了当的命令。
这个是非常清楚和直接了当的命令，
就是一个命令句的动词加上受词，
就是一个命令句的动词加上一个受词。
第十四节，
在第十四节
他怎么说呢？
那怎么说呢？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在这里不守规矩的人就是闲懒的人，
这里讲到不守规矩的人就是
吃闲饭的人，
就是吃白饭的人。
那么很可能当时有人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
好可能当时说主来的日子近了，
所以我们就不务正业，
我们就不顾正业，
我们就吃吃喝喝，
我们就吃吃喝喝，
成为教会里面的负担，
成为教会里面的负担。
所以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说要警戒这样子的人，
所以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要警戒这样的人。
其次要勉励灰心的人，
其次是勉励灰心的人。
灰心是什么样的人呢？
灰心是怎样的人呢？
就是一些怯懦的人，
就是一些怯懦的人，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做，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做，
觉得自己不配，
觉得自己不配，
觉得自己没有用处，
觉得自己没用处，
这就是灰心的人。
这里就是讲到那些灰心的人，
最后就是扶助软弱的人，
最后就是扶助软弱的人。
扶助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扶助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那就是紧紧抓住不松手，
就是紧紧地捉住不放手。
那软弱是什么人呢？
那软弱是什么人呢？
可能在这里比较多的重点是放在信心软弱的人，
可能在这里比较多的重点是讲到信心软弱的人。
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会这样说，
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这么讲，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今天仍然很重要。
我觉得这句话今天对我们仍然很重要。
我们信主，
我们信主，
那么所有关于正确的信仰，
所有关于正确的信仰，
以及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应当如何，
以及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应该如何，
圣经上应该都讲得够清楚，
圣经里面应该讲得够清楚了。
但是有一些事情圣经上不是讲得百分之百的清楚，
但有些事情圣经当中不是讲到百分百的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就成为所疑惑的事，
所以有时就成为所疑惑的事。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辩论，
我们不需要去辩论。
那么比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吃祭偶像之物，
好像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吃祭偶像之物，
有一些信心强的人觉得说偶像算不得什么，
有些信心强的人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
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就绊倒一些信心软弱的人，
可能就绊倒一些信心软弱的人。
那么越辩论反而对人不能够造成灵敏的造就，
越辩论反而对人做不到属灵上面的造就。
今天我相信就是在美国这个动乱的市局跟社会当中，
今天就算在今天美国的动乱的社会的世局的当中，
也有一些可以成为我们辩论的原因，
也都成为我们可以辩论的原因。
但是圣经在这里清楚地提醒我们不要辩论这些事，
但是圣经在这里清楚地提醒我们不要辩论这些事情。
所以教会当中提到有三类需要关心的人，
所以教会当中提到三类需要被关心的人，
这三类需要关心的人就让我们看出在教会里人心有需要，
这三种的人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人心是有需要。
我们成为一个主里的大家庭，
我们成为主里面的一个大家庭，
我们必须对于有需要的人有足够的关心，
我们必须对有需要的人有足够的关心。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好像成为问题人物，
好像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好像成为一些问题，
让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外面的问题，
我们不要看到只是外面的问题，
要看到在这个问题背后是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
在这些问题背后是一些未被满足的需要。
那么在这里有一句话格外的宝贵，
在这里有一句说话格外的宝贵，
也要向众人忍耐，
也要向众人忍耐。
国语的和合本圣经这样翻译，
和合本圣经这样的翻译，
但是按照原文字的顺序，
但要按照原文的字的次序，
应该翻译成说容忍一切人，
应该翻译成为容忍一切人。
那么忍耐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字，
忍耐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字，
这个希腊文就是这样念出来说 Makrosumio Makrosumio，
在希腊的音就是 Makrosumio，
那么 Makro 就是大的意思，
Michael 就是大的意思，
那么 Sumio 就是火的意思，
Sumio 就是火的意思。
所以忍耐这个字呢，它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团火，
忍耐这个字的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团火，
很厉害的火，
很厉害的火。
所以什么是忍耐呢？
所以什么是忍耐呢？
我们中文的忍耐是说心上插着一把刀，
我们中文所说的忍耐心里面插着一把刀，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
当我们将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同工告诉我，
有同工跟我讲，
就是心上一把刀，肚里一团火，
就是心上一把刀，肚里一把火。
那么在教会当中，
那么在教会的当中，
在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当中，
在我们肢体弟兄姐妹当中，
恐怕真的有一些人，
恐怕真的有一些人，
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当我们想起他的时候，
当我们想起他的时候，
好像心上有一把刀，
就好像心里面有把刀，
肚里有一团火，
肚里面有一团火。
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的时候。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字到底怎么用的，
我去查一下这个字到底怎么来用。
那么这个字呢有非常深刻的意思，
这个字有非常深刻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们要忍耐的对象，
这个字就是说对于我们需要忍耐的对象。
有一种用法就是说我们不期望他改变。
有一种用法就是我们不期望他去改变。
既然他是这样。
既然他是这样。
靠着主的恩典我仍然接纳他是我的弟兄跟姐妹。
靠着主的恩典我仍然接纳他是我主里面的弟兄姊妹。
那另外一个用法。
另外一种的用法。
就是虽然我可以期望对方改变。
是虽然我期望对方去改变。
但是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
但我将这件事情交给神。
不是让我来做。
不是让我来做。
而是让神来做。
来让神来做。
这就是忍耐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就是忍耐这个字的意思。
这就是 Macrosumia 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就是 Macrosumia 这个字的意思。
好多年之前我们教会有这个 Bill Gaffer Seminar。
在很多年之前我们教会有 Bill Gaffer 的 Seminar。
那在这个 Seminar 当中我学到一个功课。
在这个 Seminar 当中我学到一样的功课。
有一天他就特别提到。
有一天他特别提到。
我们对于人的期望。
我们对于人的期望。
全部都要放在神的身上。
全部都要放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
不是放在人的身上。
如果我们期待人改变。
如果我们期待人改变。
我们会失望。
我们会失望。
但是我们期待让神来做工。
但是我们期望神来到做工。
我想这就是忍耐这个字的意思。
我想这个就是忍耐这个字的意思。
还有这个字跟宽恕有关。
还有这个字跟宽恕是有关系。
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主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比喻。
在马太福音18章的19到30节主耶稣讲了一个重要的比喻。
那么特别是因着彼得问耶稣。
特别是因着彼得问耶稣。
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该饶恕他几次。
他说如果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
七次可以了吗？
七次够不够呢？
七是完全的数字。
七是完全的数字。
表示饶恕很多次了够了。
好像饶恕了很多次已经够了。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怎么回答呢？
不是七次。
不是七次。
而是70个7次。
来七十个七次。
然后耶稣就特别讲到这样的一个比喻。
然后耶稣特别讲到这样的比喻。
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
有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
他的主人就忍耐了他。
他主人就忍耐了他。
这就是宽恕这个字的意思，用的就是忍耐。
这个就是宽恕这个意思，用的字是忍耐。
可是他蒙了宽恕，蒙了忍耐之后。
但是他蒙了宽恕，蒙了忍耐之后。
碰到一个他的朋友。
碰到他一个朋友。
欠了他10两银子。
欠了他10两银子。
就逼他还。
就逼他还。
就掐着他的喉咙。
就插着连着他的喉咙。
好。那么所以最后得到的判断。
最后得到的判断。
就是这个人是个恶奴才。
这个人是一个恶奴才。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忍耐这个字的用法。
这个就是忍耐这个字的用法。
想一想在教会当中。
想想在教会的当中。
我们的朋友当中。
或者朋友当中。
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的同事当中。
我们同事当中。
有没有是我们不能宽容的？
有没有是我们不能够宽容的？
记得主已经宽容了我们。
记得主已经宽容了我们。
就是这个字的用法。
就是这个字的用法。
所以难怪主导文里没有这样的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难怪在主导文当中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么这就是加尔文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这个就是加尔文是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很有属灵的洞察力。
他很有属灵的洞察力。
他说当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
他说当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是真的蒙了饶恕。
就是证明我们真的蒙了饶恕。
蒙了饶恕的人。
蒙了饶恕的人。
靠着神的恩典。
是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也学会饶恕别人，宽容别人，忍耐别人。
我们就学习饶恕别人，宽容别人。
而且这个是需要不断热切的来追求。
这件事情不断要热切的来追求。
表示说这不是我们本性里面做得到的事情。
表示这个不是我们本性里面做得到的事情。
甚至很多时候是我们要勉强我们自己去做的。
这个很多时候是勉强我们自己去做的。
就求主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求主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那么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三个简短的命令。
最后我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三个简短的命令。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这个是命令。
这个是一个命令。
哦、所以呢英文就说这是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 optional 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英文就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而且这个起始句呢都是现在时态。
而且这个起始句都是现在的时态。
表示说这是持续不断的。
表示这个是持续不断的，
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
活在世界上一天，
在世界上一天，
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而且这个呢用的是复数，
而且这个用的是复数，
这表示说这是神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给我们全体的命令，
这个表示神在一个爱的团体当中给我们一个全体的命令。
今天在我们的粤语堂，
在我们的语堂，
今天在我们的若歌教会，
今天在我们的若歌教会，
我们要常常互相彼此提醒，
我们常常要互相彼此提醒，
提醒什么事呢？
提醒什么事情呢？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这就需要属灵的纪律，
这个需要属灵的纪律，
需要彼此互相帮助，
需要彼此互相帮助。
那么这三样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三样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有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
所有在圣经当中提到圣灵的工作，
我们注意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注意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是根据神的恩典，
那是根据神的恩典，
但是并没有拿去人的责任，
但并没有拿去人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
有人说我们在圣灵的带领的底下，
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一个被动的顺服，
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一个被动的顺服，
而是一个主动的顺服，
是一个主动的顺服。
圣灵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圣经提到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有这样的提醒，
有这样的提醒，
我们主动的要来顺服，
我们主动的要来顺服。
那么这三个这一个命令，
这三个的命令
都有很强烈的连续性，
都有很强烈的连续性，
所以好像圣经的作者保罗在这里会想到弟兄姐妹们的问题，
好像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讲到保罗想到弟兄姐妹的问题，
怎么可能做到呢？
怎么可能做到呢？
怎么可能常常喜乐呢？
怎么可能常常喜乐呢？
怎么可能凡事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
怎么能够可以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
所以最后被圣灵感动，保罗加了这一句，
最后保罗是被圣灵感动加了这一句，
因为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在十八节，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如果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如果是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那么在他定的旨意，在他的命令之下，
他定的旨意在他命令底下，
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
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
但是我们必须主动的顺服，
但我们必须主动的顺服，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不能用做不到做借口，
不能够用做不到来做借口，
必须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做不到，
跟神说我知道我做不到，
但是我愿意，
但我愿意。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点，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点，
首先看到是常常喜乐，
首先看到是常常喜乐，
罗马书14章17节这样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14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当中的喜乐。
那么所以呢，这个喜乐就变成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喜乐变成我们意志上一个选择，
不是一个情绪上的事情，
不是一个情绪上的事情。
那么所以有人说喜乐跟快乐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有人说喜乐和快乐有什么不同呢？
喜乐呢是 rejoice，
喜乐是 rejoice，
快乐是 happy，
快乐就是 happy。
有人说 happy 这个字，
有人说到 happy 这个字，
古老的英文字根就是 HAP，
古老的英文字根是 HAHP，
那么这个字呢跟命运有关，
这个字和命运是有关，
所以快乐是会受环境影响的，
所以快乐是会受环境影响的。
今天我很快乐，
今天很快乐，
因为发生一些让我快乐跟高兴的事，
因为发生了一些使我可以快乐高兴的事情。
今天我很不快乐，
今天我很不快乐，
因为下雨天天气不好，
因为落雨天天气不好。
那么快乐跟环境有关，
快乐和环境是有关系，
我们快乐不快乐受环境左右，
我们快乐不快乐是受到环境的左右，
但是喜乐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
但是喜乐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
不会受环境的影响，
是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反而就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
反而就算在环境不好的时候，
在环境艰难的时候，
在环境艰难的时候，
更是我们需要靠主喜乐的时候，
更是我们需要靠主来喜乐的时候。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
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是讲到非常清楚。
我请金生读给我们念好吗？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在这里甚至提到说火焰的试炼临到，
这里甚至提到火焰的试炼临到，
越是这样，
越是这样，
越是要喜乐，
越是要喜乐。
好，那么当然我们也晓得喜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当然我们都晓得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仁爱喜乐，
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
和平忍耐，
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忍耐也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产生的果效，
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
刚我已经提到过了，
我已经头先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基督徒的顺服通通都是主动的顺服，
我们基督徒的顺服通通都是主动的顺服。
那么好多年之前我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
好多年之前我有这样小小的经验，
那时候我在 AT&T Lab 工作，
那时候我在 AT&T Lab 工作，
那么老板要我做一个课题，
老板是需要我做一个课题，
那么课题跟我一起做的人呢，
那跟我一起做这个课题的人
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名誉不是特别得到人家称赞的人，
是一个在公司里面他的名誉不是特别得到人家称赞的人，
因为他专门喜欢抢这个知名度很高的课题，
因为他专门是抢一些知名度很高的课题，
就是所谓 visible project，
就是 visible 的 project，
他觉得他做这些课题，
他觉得他做这些课题
能够得到这个 upper management 的注意，
是得到上司的注意，
能够很快的就爬上去，
能够很快的爬上去，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课题，
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么就硬是被他抢下来，
是硬这样被他抢下来，
但是他又做不来，
但是他又做不来，
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就找我的这个 boss，
他就找我的上司，
那么要我的这个老板呢指定我来帮他做，
要我老板来指定我来帮他做，
我其实是很不想做，
我其实很不想做，
你知道在公司里做事不难，
你就在公司里面做事不难，
但是处人不容易，
但是处人是不容易，
这个人的名誉已经不特别好，
这个人的名誉已经不特别好，
我不想碰这样子的人，
我不想是接触这些人，
我就跟老板说这个换个人怎么样，
我跟老板说换第二个人怎样行不行，
他说对不起，
他说对不起，
他指定找你，
他指定是要找你，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指定找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指定要找我，
而且老板说，
而且老板说
人家给钱我们就得做，
人家来给钱我们就要做，
因为我们有点像是一个内部的一个 consulting organization， 我们的 funding 都是别的机构给的，
我们那个内部是需要其他机构来给我们的资金，
所以我就只好做，
我只好来做，
那想不到我跟他刚刚开始一开始做的时候，
想不到跟他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Daniel，
他就跟我说 Daniel，
我已经答应了这一个课题，
我已经答应了这个课题，
我们做最后报告的时间，
我们做最后报告的时间
是几月几号，
是几月几号，
我一听了很生气，
我一听之后很生气，
我说你明明晓得这个事情不好做，
我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容
易，你给自己定了这个 deadline，
你又指定了这个 deadline，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之前不跟我商量一下，
那么让我能够发表一点点意见，
让我能够发表一点点意见，
他的意思说对不起，
他意思说对不起，
non-negotiable，
没得来到是
我听了很不高兴，
我心里面很不高兴，
连我自己的 boss 都不会对我讲这个话，
就算我自己的上司也都不会跟我讲这番话，
他跟我是同样一个级别的人，
何况同样一个级别的人，
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怎样来到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一开始做我就老大的不高兴，
在一开始做我已经很不高兴，
因为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压力很大，
我觉得都是他给我找的，
我觉得都是他来到找回来给我，
更糟糕的是说
更糟糕的是
他真的是不太通
他真的不太通，
所以几乎都是靠我做
真的几乎是全部靠我来做，
他其实没有办法做什么，
他其实没办法要做些什么。
但是时间非常的紧迫。
但是时间非常紧迫。
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呢？
是什么事呢？
早上我刚进办公室。
朝早刚刚进去办公室。
就接到他的电话。
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
他说 Daniel 你来了吗？
他说 Daniel 你回来了吗？
我说我到了。
我说我到了。
哦，他说我马上就过来。
他说我马上过来。
他过来做什么呢？
他过来要做什么呢？
他坐在我的桌子的旁边。
他坐在我的台面的旁
边。拉着一张椅子。
是拿了一张凳。
看我怎么做。
又看我你又怎么做。哦，
我做出一点东西。
我做到一些东西。
写出一点点简单的结果。
写出一些简单的结果。
他就立刻把那张纸拿去。
他立刻将那张纸拿走。
跑回他自己的那个部门。
跑回他自己的部门。
让他们的秘书打成可以发表的材料。
让他们秘书打成可以发表的材料。
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
一阵他又回来。
又坐在我旁边。
又坐在我旁边。
又在看着我怎么做。
又看着我是怎样做。
好像他把我当作小学生一样。
好像他将我当作小学生一样。
在那边看着我。
在那里看着我。
哎呀，我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我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后来我就站起来。
后来我就起身。
他就问我说你要做什么。
他问我你要做什么。
我就说 I'm going to the bathroom. Do I need your permission? 我要到洗手间去，需要得到你的允许吗？
我就说我要去洗手间，需不需要得到你的准许呢？
他知道他做过分。
他知道他做得过分。
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
他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去了洗手间。
我就去了洗手间。
进了洗手间。
入了洗手间之后。
我看了镜子里面的人。
我看到镜子里面的人。
我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他说 Daniel。
说 Daniel。
你认不认识这个镜子里面的人？
你认不认识这个镜子里面的人呢？
这个镜子里面的人真的是你吗？
这个镜子里面的人真的是你吗？
因为我看到一个非常愤怒的脸。
因为我看到一个非常愤怒的面。
我不知道你们广东人有没有这句话叫做满脸横肉。
广东话叫做满脸横肉。
有这样子的话吗？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是满脸横肉。
那时候我真的满脸的横肉。
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生
气。在那个时候好像里面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
那时候好像有个声音在我里面提醒我。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我在你里面的。
在我里面的。
比所有世界上的都大。
比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大。
不要让这个不好处的同事。
不要让这个不好相处的同事。
夺去你的喜乐。
拿去你的喜乐。
失去你的见证。
失去你的见证。
我就站在那里。
我就站在那里。
在镜子前面。
在镜子前
面。很长的祷告。
是祷告。
在祷告当中。
在祷告当中。
我跟神认罪。
我跟神认罪。
我说神啊。
我说神啊。
我既然是你的儿女。
我既然是你的儿女。
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情。
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情。
是你允许才会临到。
是你允许才会临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靠着你的恩典。
靠着你的恩典。
在意志上我要选择喜乐。
在意志上我要选择喜乐。
我祷告完了。
我祷告完毕。
对镜子里的我。
在对着镜子里面的我。
就说 smile, 笑。
就说要笑。
想不到我真的就笑出来了。
想不到我真的笑了出来。
那个笑有很多是自我解嘲的成分。
那个笑是好excuse me, 是好多。
自我解嘲的成分。
是有自我
解嘲啊。
解嘲。
对。我就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怎么就让这个同事把我弄得这么不愉快。
怎样就使到这个同事弄得我这么愉快。
我几乎心里面要对自己说 shame of me。
我几乎心里面要同自己讲话真是真好惭愧 shame of me。
对啊。那么自己真的是一件惭愧的事。
这件对我真是一个惭愧。
我回到我的座位。
我翻翻我座位。
我头一件事就是对他笑。
我头一件事就是对着他笑。
他吓了一跳。
他吓了一跳。
因为这么多天我都是对他都是用发怒的脸看他。
所以这几天我对他都是用着发怒的脸来对着他。
我这么一笑整个我们的气氛就温和了。
我这么一笑整个气氛就是温和了。
我也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紧张。
我也跟他说你不需要那么紧张。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出来。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出来。
其实几天以前我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之前我已经知道了。
我就故意不告诉他。
我就故意不告诉他。
让他紧张。
要他来紧张。
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笨的事情。
你想想这是多笨的事情。
我现在知道那是多么笨的事情。
我现在知道那时是多笨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时候，一直到那一刻，神提醒我。
但是那时直到那一刻神提醒我，
那么我才明白。
我才知明白。
后来这个课题做得很顺利。
后来这个课题做得很顺利。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是我在喜乐上所学到的一个功课。
这个是我喜乐上所学到的一个功课。
第二样事情就是说要不住的祷告。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不住的祷告。
什么叫做不住祷告呢？
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呢？
是不是我们一边走路就一边喃喃自语跟神祷告呢？
是不是我们一边行路一边就喃喃自语跟神祷告呢？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能做这个事。
有时我们可能也都可以做这样的事。
疫情开始之后，我跟师母每天都出去走路。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跟师母每天都出去散步。
在我们附近走一圈是三里。
在我们附近走一圈是三里路。
是差不多6500步。
是6500步。
那我们一方面走路呢，我们有时候就讲话。
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就讲话。
有时候我们一方面走路想起教会一些有需要的人。
有时一边走路想起教会有需要的人。
想起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
或者教会边一边的事情。
我们就睁着眼睛。
我们就擘大眼。
可是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祷告。
在走路的时候就祷告。
在走路的时候祷告。
那么这个是不是算是不住祷告呢？
那算不算不住的祷告呢？
那么我也记得在好多年之前，
我都记得在好多年之前，
我被医生诊断出我得了这个男生的乳癌。
我被医生诊断出我得了 男生的乳癌。
那么后来当然证明是一个错误的诊断。
后来证明是一个错误的诊断。
可是我那段时间真的晚上就睡不好。
那时我真的夜晚睡不好。
醒了之后张开眼睛睡不着。
醒了之后擘大眼睡不着。
我就不停的祷告。
我就不停的祷告。
可是后来有一天忽然圣灵提醒我。
但有一天忽然圣灵提醒我，
不要那么紧张，只为自己祷告。
好咁紧张，只为自己祷告。
想想教会里有多少是得过 cancer 的？
系谂下教会有几多系得到得过？
是现在正在接受化疗的，
系现在接受化疗嘅。
是现在虽然是恢复了，但是还是活在紧张当中。
系现家已经虽然恢复了，但系仲系会喺紧张嘅当中。
我就为这些人祷告，
我就为呢啲人祷告。
在这样的祷告的过程当中。
在这样祷告的过程当中，
心就忽然平和下来，
我心突然平和了下来。
所以我就比较明白说，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
我就知道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
大概是不太容易不住祷告，
大概是不容易不住祷告。
当我们祷告只想到这里，只想到自己，
但当我们祷告只想到自己，
很难不住祷告，
很难不住祷告。
但是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但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
先想到肢体里面的需要，
先想到肢体上面的需要，
我们才比较容易不住祷告。
我们先能够容易不住的祷告。
但是这个就是不住祷告吗？
但这个是不是不住的祷告呢？
苏格兰有一个很会讲到被神使用的传道人叫麦卡人。
在苏格兰一个很被神使用很懂讲道的人叫做麦克人。
那么他意思就是说不住祷告。
他意思是不住的祷告。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会在神的同在当中。
神一直都是客观的，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
神随时随地都是客观的与我们同在。
诗篇139篇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
诗篇139篇不是这样跟我们讲吗？
我们升到天上，神在那。
我们升到天上，神在那。
我们降到阴间，神在那里。
我们降到阴间，神在那里。
我们就是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我们就算伸展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之处，
神也在那个地方，
神亦都在那里。
所以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属灵的实际，
是一个客观的属灵的实际。
可是主观上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它呢？
但主观上面我们怎么可能感受到它呢？
所以麦卡人就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麦卡人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我们的心好像是一个房间，
他讲到我们心好像一个房间，
房间有窗户，
房间有窗户，
窗户上呢都有窗帘，
窗户上面有窗帘。
这个房子的外面阳光普照，
屋嘅外面阳光普照。
可是你如果把窗帘都拉上，
但如果你拉上窗帘，
你就感觉不到阳光，
感觉唔到阳光，
感觉不到光明，
感觉唔到光明。
可是你如果把窗帘拉开，
但如果你当你将窗
阳光就进来了，
阳光就入咗嚟。
哎呀，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那就是说神客观的同在，
这个就讲到神客观的同在。
什么时候变成我们主观的领受呢？
几时变成我们主观的领受呢？
必须我们把房子里的窗帘拉开，
必须我们将房里面的窗帘打开。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想请问我们自己，
我想请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房子，
我们心如果是这样的屋，
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窗帘拉上呢？
是什么事情使得我们将窗帘来拉上呢？
你想想看，
你试下想想，
我不能替你讲，
我不能够替你来讲。
那么最后一样事情呢，是凡事谢恩。
最后一样事情是凡事谢恩。
那么其实这句话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
其实这句话中文圣经翻译得非常好。
这个希腊文是在 empenti。
希腊文是讲到 empenti。
那么到底是指时间上的呢，或是指的事情上的？
到底是只是时间上面或者是事情上面呢？
那么有一些人做了许多的功夫。
有些人做了很多功夫。
最后大部分的人得到的结论，
最后大部分人得到的结论，
不是指时间上，
不是指时间上，
而是指事情上，
乃指事情上面。
但是如果是指事情上的话，
但如果指事情上面的话，
那么应该把它解释成说，在每一样事情上呢，或者是为每一样事情谢恩呢？
应该是说在每一样事情上面，或者是为每一样事情来谢恩。
那这就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
这个就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
我把这个例子讲完我就必须结束了，
我将这个例子讲完我就必须结束了。
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为每一样事情谢恩，
我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很难为到每一样事情来到谢恩。
但是如果我们信得过神，
但如果我们信得过神，
也许我们一辈子要学的一个功课，
或者这个是我们一辈一世来到学的功课，
就是在每一样事情上谢恩，
就是在每一样事情上面谢恩。
那么有一位女士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 Elizabeth Elliot。
有一位女士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做 Elizabeth Elliot。
那么她的丈夫叫做是一个去在厄瓜多尔
奥塔族印第安人当做博士的宣教士。
她丈夫是在厄瓜多尔奥卡族里面印第安人当中是做宣教士，
为着传
福音给奥卡族人，
为了传福音给奥卡族人，
为主殉道，
之后为主为主
奥卡族人杀死了，
是被到奥卡人来到杀死了。
后来伊丽莎白这一位姐妹，
后来伊丽莎白这个姊妹
成了寡妇，
成为了寡妇。
她觉得要完成丈夫的遗志，
她觉得要完成丈夫的遗志，
所以她就到他们当中工作，
她就到当中来工作。
她就想要把他们的，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一个种族，
这个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种族。
他要先学他们的语言，
他要先学他们的语言，
然后把他们的语言呢翻成做成一个他给他们发明的写下的文字，
是将他的语言做成一个他将他发明的一种的文字，
好像在十月底在若歌教会的宣道年会来的陈维恩牧师一样，
好像在十月底在若歌教会宣道年会来的陈维恩牧师一样。
那么他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他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好不容易他在奥卡族当中，
好不容易他在奥卡族人当中
懂得讲西班牙话的一个基督徒，
是懂得讲西班牙文的一个基督徒。
那么这个基督徒可以帮助他，
这个基督徒可以帮助他，
他不会讲英文，
他不懂讲英文，
但是伊丽莎白可以讲西班牙话，
但伊丽莎白可以讲西班牙话，
所以还得到这个基督徒的帮助，
所以他会得到这个基督徒的帮助，
就学他们的语言，
就学他们的语言。
想不到他开始工作一个多月之后，
想不到他一开始工作一个月之后，
这个基督徒因为跟当地的一个人发生了争执，
这个基督徒因为跟当地一个人发生了争执，
竟然被谋杀死掉了，
竟然被谋杀死了。
哎呀，伊丽莎白非常的难过，
伊丽莎白非常的难过。
那没有办法，他要坚持做，
但没办法，他要坚持来做，
他就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气，
他就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气，
又工作了八个月，
又工作了八个月。
那么开始有了一点点成果，
开始有一点点成果。
后来他要去别的宣教工厂，
后来他要去其他宣教工厂，
他就把他所有工作的成果，
他将他所有工作成果
交给一个来接下他工作的同工，
交给一个来接他工作的同工。
想不到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想不到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他得到一个消息，
他得到一个消息，
所有他做的那些东西，
所有他做的这样的东西
都被人偷走了，
都被人家偷走了，
等于他这么长的时间的努力，
等于他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通通都白费了，
通通都白费。
那 Elizabeth 他怎么描写他这一段的经验呢？
伊丽莎白他怎样来到描述他这段的经历呢？
我只能谦恭地承认，
我只能谦恭地承认，
神有自己的解释，
神有自己的解释。
我们要让神做他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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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永远不明白。
我们或者永远不明白。
这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
在每一样事情上谢恩。
在每一样的事情上面谢恩，
或者为每一样事情谢恩，
或者为每一样的事情谢恩。
有些临到我们身上的理由，
有些来到临到我们身上面的理由，
我们真的找不出，
我们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出可以谢恩的理由，
真的找不到可以谢恩的理由。
但是圣经上还是告诉我们说 ，am panty 在每一样事情上谢恩。
但圣经总是跟我们讲 ，am panty 在每一样事情上面谢恩。
我知道这是难的信息。
我知道这个是难的信息。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在一些难处当中。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在一些难处当中。
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
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
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他给我们恩典。
求他给我们恩典。
我们跟主说。
我们同主说。
纵使我不知道可以感谢的理由。
纵使我不知道可以感谢的理由。
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事。
但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事，
我仍然在你面前可以感恩。
我仍然在你面前是可以感恩。
我们用简单的信心接受罗马书上面这一句话。
我们用简单的信心来接受罗马书上面的这个句话。
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纵使我们现在不明白那个益处是什么。
纵使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想起许多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想到很多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是在身体的难处里面。
有些在身体的难处里面。
接受很艰难的治疗。
接受很艰难的治疗。
有一些是在生活的难处的里面。
有些在生活的难处里面。
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
有很大经济的压力。
我们不懂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难处中有时候我们很难找到可以感恩的理由。
在灾难当中有 很难找到可以感恩的理由。
但是真的靠你的恩典。
但真的靠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学会。
帮助我们来学会。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越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
越在艰难的环境当中，
越是帮助我们能够就近你、亲近你，
越是可以帮助我们就近你、亲近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